中国经济近年来以每年 9% 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快速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严峻问题。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研究员李子君说，中国政府把环保问题提到第11个五年计划的日程上来，这显示中国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他说，中国面临能源短缺，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
中国每生产价值为10000美元的那个商品，那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6倍，而且比印度可能还要高2倍。这是个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越就是9月初透露的这个数据。
北京市环境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李宪法先生则认为，先发展后治理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普遍问题。一个国家在环保治理的投入不可能跨出它的经济规模。
任何一个国家，你环境的投入超不过它的经济的水平的。这个环境问题跟经济目标两个这个门槛都要迈过去啊，是很艰难的。特别是我们经济幅度发展过快以后，环境问题一定是一般的来说要滞后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咱们普遍的说就是先污染后治理，都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日本、美国都有，他们经济发展起来了才治理环境。你看日本特别明显，60年代是污染大爆炸，他后来他经济高发展好了，他才肯在环境上投入。
不过，美国的专家并不这样认为。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李子君说，虽然西方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是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中国走不通，因为19世纪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使用着全球的资源，英国的发展用了世界近一半的资源，这是目前处于全球资源严重短缺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所不可能得到的。美国智囊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保讨论会主任吴兰认为，中国千万不要重蹈西方国家发展的归覆辙，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过大，并且很多毁掉了的东西是无法恢复或再生的，比如河流、物种、生态平衡，特别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据世界银行统计，人类健康和生命损失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 增长的8%，这同样也拖累了经济。吴兰说，中国的环保政策是否能够在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执行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中。
Problem is that, you know, when Deng Xiaoping started the economic reforms, he decentralized。
吴兰说，问题是当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之初，他把很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手中没有多少有用的砝码来制约地方。因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制定环保政策的同时，需要手中掌握制衡地方的砝码。
吴兰以美国举例说，美国联邦政府制衡各州政府执行环保法的筹码是金钱。如果哪一个州的污染指数超标，违反了空气清洁法，联邦政府就不给该州发放建筑和维修高速公路的资金，而各州只能依靠联邦政府才能得到这笔钱。吴兰说，他注意到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施压和惩罚地方政府违反环保政策的制衡机制。据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正在考虑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调整干部审核制度，把环境保护和干部的提升联系在一起。文章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被归咎于干部考核制度，其中包括 GDP 增长、人口控制和社会秩序等等。地方官员往往为了仕途与提升，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中国将把绿色 GDP 加进对干部的评估审查项目中，让他们有所顾忌。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子君说，全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计算 GDP。 中国九月份推出绿色 GDP 的核算方法的框架，并在十月份定下包括北京、安徽、湖北、广东等十个省市作为试点，把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加进 GDP 的核算当中来。他说，如果把环境污染成本算进 GDP， 恐怕 GDP 增长数字就要下降很多。威尔逊中心的吴兰说，把绿色 GDP 和中国地方官员的升迁联系起来是个办法，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绿色 GDP 监察机制，才能使其行之有效。
The potential that if it's the government measuring itself, how can you really trust the measurements? So that's just
乌兰说，如果政府自己给自己计算的话，你又怎么能够信任计算结果呢？那就应当有一个由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和商界组成的公众听证会，建立监察和检查的透明制度，更多的依靠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绿色 GDP 才能有可能具有可信性，否则的话，中国环保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有些人认为绿色 GDP 是中国环保机构为了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吸引政治关注而制造的一个谋略，不大可能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因此，与中国环保总局共同推行绿色 GDP 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此兴趣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在华盛顿的报道。